好，那接着是19页啊。那前面所提到的哈，就是从琉璃光它表示了两个面向来说明。第一个是一般人，就众生的心境，就是一般人类哈，这种朝向朝光明的这个愿望还有需求，用琉璃光来表示啊，就是琉璃光就是人或是众生想朝向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用琉璃光来比喻佛的自己所体验到境界啊，超越人所啊，平等啊，这最清净的法界。那除了用琉璃光来表示佛所体验到的境界，也用琉璃光来比喻佛所成就的功德啊。那另外也用恶菩萨来依着恶菩萨来显示佛的救度众生的这个妙用，然后那也是依着这个琉璃光啊，琉璃光比喻就是这个青色的天空。那日跟月，就太阳跟月亮呢，就运行在这个天空上啊，散播光明哦。那就是从这个琉璃光起的妙用了，就主要核心就是佛啊，就是依着佛所体验到境界而显现出来的这个功德啊，就是琉璃光哦。好，那接着来解释如来这个词，好，在19页。好，药师琉璃光是本经佛的专有名称啊。那如来实际上是一切佛所共有的这个名称啊。只要是体证这个诸法实相，成就无上佛果，这边的果叫无上菩提，所以这样的人都叫做如来了。那如来是梵文这个词叫达陀阿且陀，哦，它又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意思，或是把它进一步的解释成三个意思，就如来、如解还有如说。我们来依序看下来哦。那从如来来说，如呢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哦，它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啊。哦，当菩萨他修行圆满，以最高或是最圆满的智慧体证了究竟的真理，所以真理就是如嘛，所以体证的是没有差别，就如同我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境界，所看到、所体验到的法，跟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样的，所以就如来，就每个佛都是体证这样子的平等不二的真如而成就的，叫如来。哦，最高的智慧体证的究竟的真理，就我们前一页17页哦，有一句话什么“如如智，气如如理”哦，那一句话哦，这边就是一样了。如如智就是最高或是最圆满的智慧，那如如理呢，就是诸法的实相究竟的真理。好，这叫如来哈，就是体验到究竟的实相的人，就叫做如来。因为一切佛都是因为体证究竟的真理。那要体证究竟的真理，要修行成就圆满的智慧嘛？好，接着是如解。那佛有无上的智慧，或是圆满的智慧，对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的这些特征，乃至它背后的道理，都可以正确了达，而且是没有丝毫的错误颠倒。如法就是依着法的真实的了解，这叫如解。就是说，他所体验到的并不是这个表象啊。就像我们看到人，就佛而言，他就知道，他只要是众生呢，就是五蕴和合；只要是五蕴和合呢，他就是无自性空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一个的人啊，所以对我们喜欢看到喜欢的人，我们当然会就是想亲近他啊，想要多进一步了解他。看到讨厌的人呢，就很相反了，就内心就想说："哎，不要遇到最好啊！"不是有世间有一种叫什么墨菲定律吗？心里越不要的越会遇到，然后越讨厌的人越会遇到，不是冤家不聚头。好，所以在世间的现象，总的来说就是无常无我，但是我们总是认为是恒常不变。或者我们希望恒常不变啊，我们希望是青春永驻嘛，的美貌是常在的，或者永远是年轻的啊，那长命百岁，这个大概一般的人都有这样的希望愿望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违反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因果道理，或者违反佛教讲的这个事情的真相啊。好，那佛是有办法清楚的了知，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种种差别相，也还有它的背后的道理，所以叫如解，如实的了解了。第三个如说，就不只是自己了解，在诠释说明这个背后的道理，或者这些现象的时候，也可以恰如其分，就是说得很清楚，而且又说得刚好，没有偏差。所以有的如实说有，没有的如实说无，都恰到好处。所以在佛经中称佛是什么？实于者如愚者，不诳愚者，不异愚者。这就是我们常看到《金刚经》好像注脚36所提到的。好，接着我们看到20页。所以如来如解如说都是佛陀所有的功德。那这个佛陀指的是一切的佛啦，并不是专指本经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如来这个词这样的通一切佛都具有的。那翻译的人因为没办法完全的解释这三个意涵，所以大概都会偏取如来这个词。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注脚的35，在19页。那为什么有这三个词？导师的根据是什么？在注脚35，像瓜弗一《大智度论》的卷二，这边就解释云何名多陀阿伽陀，就是上面导师说的梵文这个他陀阿伽陀。那实际上梵文是在瓜弗寺塔达嘎塔瓜弗寺的吗？塔塔就是炉的意思，如果把它拆起来的话塔塔这个词，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嘎塔跟阿嘎塔塔塔就是炉这里炉所以它如果拆起来的时候塔达嘎塔嘛，就是这个多陀阿伽陀，从梵文来说这个塔塔这个大概就是如来那它拆起来之后有可能是嘎塔或者是阿嘎塔。那嘎塔是什么？嘎塔是去的意思，那否定的话就加一个阿，所以阿嘎塔是来的意思，所以大概是这样。在注脚四的话，嘎塔是去嘛，那阿嘎塔就是来。那刚从这是从字本身去做分析啦，但是佛教并不是只是沿用这个梵文字，它有去诠释。这个不是只有佛教啦，在中国的儒家或者是墨家在诠释这个所谓的慈爱这些概念，基本上他们都有赋予它这个字的意涵。每个宗教、每个学者或者每个学说，它赋予它的意思会不一样。所以如来本身如果从梵文字去理解是这样，是如来如去嘛。那我们刚说导师为什么把这个梵文字塔拉嘎塔或是多陀阿伽陀把它分作如来如解如说现在注脚35的瓜弗一在大智度论这边就有提到嘛，如法相解就是如解，有没有？如实的去诠释法的本实本来真相叫如解，就如实的了解如解。那如法相说就恰到好处，就恰如其分的去诠释法的真实意，这个叫如说嘛。下面这个如诸佛安隐到来，就是诸佛是依着体证诸法实相而成就的，那佛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叫如来。这个在注脚这边有吗？35这个我用把它反出题这个就是如解如说，这是从智论大智度论中有提到。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瓜弗三，瓜弗三是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叙说里面有提到这个词的我们接着看第一行如法相解就如解从智慧通达真如来说， 恰如一切法的实相而通达，所以叫如解啊。那如法相说就如说，恰如其分的说法。那如诸佛按你到来，就是如来啊，从一切佛平等解脱这个角度去说的啊。好，接着我们看倒数的第二行。好，如这个字，如就是平等不二的实相。好，所以虽然梵文字他这个词叫如了，但是呢进一步的诠释上，它指的是平等不二的实相，就诸法的究竟的真实意。那佛呢就是如如的圆满体现者，就是佛是有办法去完全的彻底的了知这个所谓的实相，而且他了知的跟一切佛是没有差别，平等平等，所以这个叫如来。虽然如来有这三个意思，或者是梵文的塔达嘎塔有这三个意思，但是呢在翻译上都选取或者比较重视如来这个词，因为是重视这个佛国圆满的如来的，就是以这个字来表示所成就的这个人呢是圆满觉悟嘛。好，那这个大概是三个意思。我们接着再看到20页，那接着要解释本愿功德，这边都还是在解释这个经的名称嘛，药师琉璃光如来还有本愿功德，现在是在本愿功德，那一样还是个别的解释啦。愿呢就是愿欲，那愿欲就是什么自愿，也是志向跟愿望，愿就是愿欲，愿欲就是自愿，志向跟愿望。那本愿呢就是菩萨在过去刚开始修行所发的宏愿，这宏愿呢就是不单只是自己啦，他一定是菩萨所发的愿是一定跟众生有关系，不然不会成为菩萨啦。那如果我们所发的愿跟自己有关系跟其他人没关系，那基本上这个愿不叫宏愿，那也跟菩萨跟佛没有关系。所以菩萨他所发的这个宏愿呢一定是跟众生有关系。好，接着看啊，修学佛法以发愿为宣啊，所以是成佛的根本。好，如果我们对应这个导师的书上，他会怎么信愿菩提啊，或者是什么发菩提心啊。所以菩萨在因地所发的誓愿，也是这边说的菩提心啊，有通的有别的。通的就是一切菩萨都会有的。别的就是个别菩萨啊，像阿弥陀佛他过去什么法藏比丘嘛，他所发的有种种愿，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个别的就是每尊佛他有特别的愿，他所接引的众生或者他所造的净土会是不太一样，但是有共通的，共通的就是怎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怎么样愿成佛道度化众生嘛，这一般我们都会说，只要是菩萨一定要有发这个所谓的菩提心，那菩提心或者是导师说的信愿菩提，基本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或者是这边说的誓弘誓愿，所以这个叫通愿，就是共通，只要是菩萨都会有这样的愿。那个别呢就像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的48愿，或者是我们本经药师佛他所发的12大愿，他有个别的意涵的，所以叫别愿。那誓弘誓愿在注脚37也有，我们先看一下注脚37啊。虽然这是共通的愿啊，但是还是蛮重要。好，初发菩提心它的核心是什么，要重在立定，就立这个志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誓愿。所以它这个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这个才叫做宏愿，才叫做大誓愿，所以叫愿菩提心。那广说这个愿菩提心的内容，就把它延伸出去，就是一般说就是誓弘誓愿，这边所提到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实际上要升起这样的广大心量，才有办法真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才有办法消弭这个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呢。好，烦恼无边誓愿断，所以当我们要降服内心的烦恼，要耐得住性子，不怕辛苦，不怕时间久， 那法门无边誓愿学，这个也是除了自己降服内心的烦恼之外，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的众生，特别是一切的众生。无上佛道誓愿成。好，接着下面就是重点的了。但是呢，这个发菩提心，这边菩提这两个字啊，并不是单单的觉悟，实际上导师说就是什么无上菩提的简称啊。所以发菩提心，我们常说嘛，有没有发菩提心？菩萨要发菩提心，发的这个菩提心实际上发的是什么，或者他立的志向是要成就无上的觉悟，无上的菩提心。那这样的发菩提心呢，并不是偶然遇到事情才想说我要帮助众生呢，是要经过一番的修学，或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坚固成就。所以信愿菩提心啊，导师在他的著作上提到信愿嘛，就是你要理解之后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确信，确信什么？唯有成就佛，唯有圆满的觉悟，才有办法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个才立安立这个志向，立这个志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理解，别人说啊，劝发菩提心，当然在这过程你也很欢喜，但是因为别人的劝发，你没有经过 一番的深思熟虑，没有真的去观察唯有成就佛道，唯有成就无上的菩提，才有办法救度自己跟一切众生的话，那你的菩提心呢、在久而久之慢慢的一点一点呢、因为我们帮助众生的过程，我们就会知道众生他真的没有那么好救济的、就是我们好一般他或许不接受之外，可能会辱骂我们，甚至还会打我们、这在经典上有提到。所以唯有我们要去理解而确信，才去立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而且要借由缘起观去观察，就缘起观就所遇到的人事物啊，都一直在变化，都一直在改变，它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不变，我们认为的永久，这样子才有办法依着这个所谓空圣竭力，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一边降服内心的烦恼，减低我执，以我为中心的我见我爱我慢，或者是跟我见我爱我慢相反的是什么，我嗔恨这些负面的烦恼，那慢慢的让这个菩提心呢越来越坚固，最终才有办法成就坚定的菩提心。那菩提心的修学是修学大圣道的第一个主要的内容，所以也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升起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成就菩提心，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也没有很困难，就是我们要时时的观察，导师说嘛，时时的观察是要众生的苦，时时以众生的需求当做一个首要观察的对象，就算我们现在没有能力了，至少我们的心不要升起说我没办法帮助他，虽然我们实际上或许真的有能力有限没办法帮助，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不要升起不帮助他的心，心里面不要升起因为是我讨厌的人不想帮助他这个心，至少我们心里面要升起帮助这些不管是受苦的，不管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都是要去升起帮助他的心。好，这叫信愿菩提心啊。信愿菩提心实际上是菩萨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呢，基本上做种种的善行，修种种的功德法门呢，都没办法成就佛道，就没办法帮助或作为成佛的资粮。所以这个菩提心它是一个核心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回来本文啊。那虽然阿弥陀佛有48愿，好像药师佛只有12愿，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发愿多功德大，实际上诸佛的愿是平等，只是差别在他所接引的众生，或者是他所成就的佛国净土，他所要接引众生有一些差别而已。 佛的愿力是没有差别的。好，愿呢是凡夫朝向佛果的一个动力，那如果没有愿，什么都没办法成。那世间一样嘛，就像我们小时候要有立志向嘛，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我们才会去努力朝目标前进啊。如果都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好像整天啊就很努力，没有一个目标，就不知道努力到哪里去啊。那这边下面又讲，不只是修学大乘法门，就算是修学声闻法门，如果没有愿呢，基本上也没办法成就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声闻法啊，最快三世嘛，我们前面有提到嘛，第一世先种下种子，第二个是什么成熟，第三个是解脱，三生最快三生解脱。但是如果你没有要发出离心啊，声闻法一样是没办法解脱。不要说你修声闻法一定可以解脱，没有，就是第一个你要发出离心啊，你没有发出离心，那你就没办法解脱嘛。那菩萨有没有发出离心？菩萨一样要发出离心啊，但是那出离心不只是自己出离，他是希望带领一切的众生都能出离，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菩提心。所以菩萨并不是没有要出离呢，这个也要知道啊。好，修学菩萨呢，首先必须要立定志愿，所以这边的志愿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愿欲啊，就是愿，志愿就是志向跟愿望嘛。愿起愿而去实践，实践最后可以成就这个佛道啊。从愿起行，依行得正，所以信愿菩提心呢，并不是只要升起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就好了，应该要去兼顾它。看下一页之前哦，在注脚的38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再看了。简单的说，阿弥陀佛的愿呢，就过去法藏比丘他参访了很多的佛国世界，他认为自己成佛的时候，他的世界是什么？他觉得众生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这些所谓的48愿哦，乃至。实际上他是不同，从不同的经本去整理，可以知道他有24愿、36愿到48愿。但是他的次第就是哪个先后这可能有异说，但是就是说不同的跟阿弥陀经相关的经本，他本身就有这些愿的不一样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好，在21页，所以佛呢都是在因地发愿修行，所以当他成就的时候，这个愿也就圆满成就，不管是阿弥陀佛或是药师佛都是如此。那本经它的名称只列出了本愿功德，他只是说本愿功德，然后感觉上他没有提到这个修行的内容，实际上在经里面就提到了广大行。所以可见行呢是实践志愿的心要，就核心。所以佛法就或者是佛学啊，它并单单只是学问，它不是一种学，不是一门学问而已啊。它也不是单单只是一种哲理，它是一种必须要去实践。所以佛法从广义来说，就是包含的理论跟实践。那借由理论，就是借由这个道理，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实践。重点是要去实践啊，不然大概就是一种学问或者是一种哲理而已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不单单只是一门学问啊，它是宗教，宗教就有所修行的，应该说所修行的方法跟他所体验的内容。所以导师在《我之宗教观》这本书，他就定义什么是宗，什么是教。宗呢，就是他体验的内容；教呢，就是将体验的内容去教导出来，或者说明出来。所以这个跟一般的宗教的定义或许不一样了。所以佛教是宗教，但是佛教不单单只是世间的宗教，而是出世间，当然是体验的境界。不是在世间上面上说希望下辈子升天享福，希望下辈子比今生还要好，而是要出离三界的轮回。接着我们看解释功德， 上面是解释本愿功德，虽然本经只列出本愿功德，但是经的内容上提到菩萨的广大行，就是过去啊，或者是佛的广大行。好，功德呢并不是只是在寺院做事情，做这些佛事，佛事也不是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因生佛事，这些叫佛事啊，就是在佛寺院里面所做的这些善行都可以广义叫佛事啊。好，功呢就是功力啊，就像我们布施持戒这些等等，礼佛拜佛坐禅等等，都是要一番的这个努力啊，花费时间啊等等啊。那德就是成就的意思啊，就是修行得到成绩啊，做一分得一分，这个叫功德啊。当然导师这边比较是从字面上去做区别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大智度论中啊，功德啊，功德呢实际上是要跟或者是福德啊，这两个词在大智度论或许有时候是通用。福德功德是有时候是通用的，但是福德或是功德跟福报又不太一样，基本上都是怎样才叫做福德或是功德，要跟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相应，就是我做这些善行，我刚刚所提到的，你要行布施，你持戒忍辱，你要当下你的心是清楚的，当下不是为了什么去做这些行善行，不是为了得到好名声，不是为了将来更有钱，所以也不是为了跟人家比较，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就是广义来说，心是要无贪无嗔无痴，你所修行的善行，布施持戒忍辱拜佛乃至静坐等等，这个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福德。福德是善法体，这是在大智度论，所以这边只是从字面上去做诠释。好，接着看小节，依着本愿去实践所成就的结果，那就功德叫本愿功德了。好，接着是第五个，就是我们刚将经的这个名称药师琉璃光，然后药师琉璃光这里还有如来本愿功德，第四这个是经，这个经，那经在梵文叫修多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有贯穿摄持的线，就是如同线一样，线可以将这个散落的东西呢把它灌起来，而且让这些所谓散落的东西它不会遗失嘛，叫贯穿摄持。那世尊在世的时候随机说法，就遇到什么众生遇到什么人，那尤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一般佛说法的对象他并不是佛教徒，那可能很多都是外道嘛，因为佛成就的时候佛教之外的 大概都是外道嘛，就佛弟子大概也是从外道而来，所以佛跟他说法，他心开意解乃至体验到实相，最后就皈依佛乃至跟佛出家成为佛弟子，所以佛说法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外道啦，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跟所谓的佛弟子，所以他随机说法，现在呢把它聚集收集在成一段一章或是一步步的经典，这是佛灭后由佛弟子所结集。我们知道嘛，佛灭的夏天由大迦摄尊者主导，由这个阿难去送出所谓的藏经，那由优婆里送出所谓的律藏，那是广义来说了，所以从这个各类的法门，那有组织的把它串联起来，就像一朵朵的花用线把它贯穿成所谓的花满花圈，就不容易流散遗失。那经典也是如此，在佛事的时候随机说法的内容，假设不加以编辑次第的安排，就很难保存于未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经也是如此，就是过去佛弟子从早期的口口相传乃至之后用文字的记载，这样从师父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他的徒弟，这样子一代一代的流传佛法，所以这个就是经的意思。那佛的说法的内容它是就近的真理，还有它的德行，就是这个内容是 表示了这个诸法的真实性，还有他修行的这些方法，他是可以当作永久的修学，也是可以永久的依循，所以以法为师，以法为量。所以经本身 又可以含有所谓的恒常跟法则的意思，恒常法则的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9，瓜佛一波尔经讲记中后面的心经讲记，这内容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差不多了。那在瓜佛二呢，在辩法法性论讲记这边，导师就解释说，修多罗除了翻成经，也翻作契经。那契经为什么叫做契经？这边导师的诠释，因为佛说法一方面可以契合，就符合真理，就诸法的真实，那一方面又可以符合众生的根器，所以这个契理又契机，所以修多罗在佛教的使用上翻译上也叫做契经。好，那瓜佛三这边有兴趣大家可以看那个修多罗就是翻这个词嘛 Sutra 这个词，或是巴利文这个 PE 点就是巴利文。导师后期的像黑皮书大概都会附上这个所谓的梵文或巴利文，这个前面这个 Sutra 这个是梵文字，后面 PE 点就是巴利文，它叫 Sutta， PE 点就是巴利文的这个简称 Pali P-A-L-I 这个 P 啊，这个，所以他是翻这个音。他这边又将 Sutra 这个从印度的使用的这个时期，他有分第一个是说他是在西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这样的文体上是比较是简短的散文。那从简短的散文来包含这个摄持这个教义那第二个是说明从体材来说，那这个详细大家看了所以它大概修多罗有这三层发展好，那我们再看到讲义的22页，进一步的在前面的两行，22页的两行就先区别一下，就是佛说法的内容收集起来我们叫经，那佛弟子的进一步的诠释叫论这当然是广义的，因为我们看阿含经阿含经除了佛说之外，也有佛弟子讨论，都把它结入在阿含经里面。那除了阿含经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经典是通五人说嘛，佛说、佛弟子说、天人说这些等等所以可以知道从广义来说就佛说的内容我们称为经，那佛弟子的著作或进一步诠释经的内容我们叫论，这是广义的分别。因为我们在阿含经就可以看到有些内容是佛没有说的，可是也是把它集结在经里面，就阿含经里面称佛说是叫经，这个是表示重视佛所说的内容。以上就是个别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从五个面向，接着是综合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我们看第三行22页的第三行，以上对经体由经的名称做分别解释，现在综合起来，那经呢是一切佛经的总名，所以它就是人权的教法，经本身就是可以来诠释教法的。那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是本经的别名，就是所表全的，所全表的就保全的理行国法，就他所要诠释的或者要表达这个道理，还有他修行，还有他的这个依着修行而成就的结果。这边是从两个，一个是人权的是经，所权的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嘛。那在所权法中又可以分作一个是什么因地的行愿，就在菩萨的时候所发的愿，所修的行叫因地行愿，还有成就佛的时候叫果德。所以本愿功德是比较是属于菩萨的时候所修的行、所立的志向、所发的大愿。 那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刚有提到嘛，那菩萨因地修行最终成就结果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佛的功德圆满，就佛果嘛。哦，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来表示佛的果德啊。那在果德在下面哦，请看下一行。那果德中，果德是包含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那又可以分别，一个是一切佛的通称，我们前面有提到如来。那还有本经的教主的名称，叫别名，就是药师琉璃光啊。那在别名当中呢，药师呢比喻佛的大慈悲，琉璃光呢显示佛的大智慧啊。那这个所谓的大慈悲，又可以跟两个菩萨有相关的啊，就月光菩萨是比较属于大慈悲，日光菩萨是比喻佛的大智慧啊。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就这样的区别啊。所以在经体本身就包含了因跟果，因就是因地修行嘛，就是本愿功德。果呢，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在果德里面呢，又可以来说明佛的大慈悲啊，就是药师。那佛的大智慧呢，就比喻什么琉璃光嘛，哈。好，那这是从经体上去分别。那接下来经文上呢，就会对这几个啊，悲智因果等做圆满的解释啊。好，这是导师的诠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啊，明翻译啊。那明翻译这边呢，从讲义的22页到26页齁，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标题的以甲乙比甲乙的乙乙一啊，明翻译的重要性齁。那乙二呢，是说明这部经它有其他的译本，实际上有五次的传译齁，就翻译。接着请翻到23页齁，在标题的乙三，明译者。那这个这部经，就导师所诠释的这部经的翻译者，就是玄奘大师的啊，玄奘法师。好，接着在讲义25页乙四，就解释其他的啊。因为如果是照这个大正藏啊，它包含了像唐朝还有三藏，还有这个皇帝他所要他们翻译的叫奉诏译啊，所以在乙四的这边就是解释其他的。那乙五呢，是说明译本中的不一样，那主要是译经大师的翻译啊，跟其他的译本有比较大的差异的啊。大概是甲三的内容啊，在讲义22页明翻译啊。那我们再翻到22页啊，哦，乙一这个翻译的重要性啊，这边简单的说是说明世尊出现在印度了，所以佛说法的内容或者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大概是印度嘛，那要流传到不同的地区时空背景或者不同的时空的话，他必须要翻译啊。所以呢，以印度文编成经典翻成华文，我们才办法理解到底佛说的是什么，或者佛教到底传达的是怎样的道理啊。所以从事这个译经的工作很重要啊。过去有很多的祖师大德啊，都是将自身啊，这一期生命或者全部的精神啊，精力呢，就是奉献在这个翻译的事业上。像玄奘大师也是如此的啊，等一下就会提到啊。好，所以这个对翻译来说啊，从我们理解这个佛教道理来说，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现在也有很多是什么，在做诠释的啊，在翻译的这个所谓的新译的啊，像日本人也有做很多。那据说那个佛光大正藏啊，他们也做这些所谓的白话解释啊。那除了从汉译的去解释之外，现在更多是引用的是不同的文献，就刚刚所提到，像有如果有梵文本的话，或者有巴利文本，大概都会进一步的来参考啊，帮助理解啊。但是要避免的就是用一种语言去纠正另外一种语言，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不要把梵文当作是最古老的语言，或者不要把巴利语当作是最古老的语言，而去 修正汉译中的这些描述。当然古代的翻译，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或者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大概是最流行或是最主要在汉地流行的，这个他们所翻译的经典大概是在汉地所主要流行的这个译本。那其他比较早的或者比较晚的或者比较没有流通的经本，当然里面的描述跟中文的这些结构或者是语句或许不太顺，但是也不要用其他的语言来纠正去或者是来修改汉译的这些描述因为或许他们那时候所依的这个底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很难去确定，很难，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就是梵文本或是巴利文本就是比较早了，甚至有些人会推，因为有些战乱嘛，有一些遗失，所以有些认为是反而是汉译的一些翻译本是比较早的，相对是比较早啊。这个有兴趣可以大家看一下导师的一些说明，或者是有一个应该是大陆学者嘛，叫李世龙啊。应该是欧美现代佛学研究史之类的，那本书有提到了，就是应该要避免从另外一种语言去纠正或者是修改另外一种语言这种经典，就是可以来互相来比较参考，但是不要去改去修正他们。好，题外话，我们接着看关于本经有五次的翻译，第一个翻译在东晋，译者叫什么？博斯黎密多罗三藏所翻译。经的名称叫《佛说灌底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那这部经实际上没有单行本，它是附在这个《佛说灌顶大神咒经》中。那东晋大概是西元317到420这个时期这个就当时朝代是在这个年份，所以这个翻译的大概也不会早或是不会晚，在317到420那刚才就翻译了这一部经灌顶经，就佛说灌顶大神咒经，实际上有12卷，它是放在第12卷请看23页。好，那这关于译者斯里密多罗当然这个都是翻音的叫吉祥勇。那伯呢是秋池国的王家姓所以大概这位翻译者三藏大概这位法师可能就是秋池国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前面注脚的事实博斯黎密多罗这个斯黎密多罗导师说这个翻作什么吉祥有，那就主要是这个音斯利斯利嘛，就是斯黎博是这个王家姓嘛，斯利就是吉祥的意思，那米塔拉就是密多罗，就是有，我们这个善知识或是善有，这个有就米塔拉这个词，所以老师说他叫什么吉祥有嘛，吉祥就是这个斯利，这个那正妙吉祥童子这个斯利曼殊斯利这也是这一个斯利啦，所以就是文殊菩萨的有不同的名称所以在注脚四十的瓜福五这边就提到他只有说四个译本因为其中我们等一下看到有其中有一个译本是没有现存好，我接着解释这个斯利在本文上23页老师说斯利密多罗叫吉祥有，那这斯利就是吉祥，那密多罗就是 Mitara 这个字，有朋友这个有的意思。接着我们看23页那第二个翻译是刘宋慧简法师所翻译这一部经实际上已经失传，就现在没有现存本，就药师琉璃光经，药师琉璃光经刘宋，但是南北朝时期在南朝的宋刘裕这个国王，大概是420到479所以导师这边的解释五次的传译大概是照的朝代 时间的顺序了啊。那我们注脚四十，注脚四十我有列这个五个啊，应该是对前四个译本啊，也是照着这个朝代啊，时间的顺序了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丙三。丙三是隋炀帝，就杨广啊，大概西元569到618，就达摩吉多所翻译的，叫《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啊。那达摩吉多叫法藏或法护啊，那当然也是这个词嘛啊，达摩吉多啊。虽然导师这边用这个达摩了哈，但是因为这是翻音了哈，他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啊，这个达摩啊，他这边嘛哈，达摩这个，达摩就 dharma 这个词，就法的意思。那 gupta 可以翻作藏哦，像我们这个如来藏的也有这个词，好，或者是法护了啊。好，他也有翻译无着所做的色大神论或金刚经论啊，可以说是唯识学者。但是在藏经中提到他不是自己翻译，所以有其他的帮助辅助的人哦，所以叫做达摩吉多等译哦，就这一个。我们如果看回去大正藏的话哦，这边如果是译的这个阿赖西贝塔，也是大正藏的底本啊，他这边提到是这个达摩吉多译，他没有像导师说等译啊，所以导师这边所说的可能就是要去看，因为导师以前是看这个龙藏嘛，哦，导师这边有说嘛，哦，他不是自己翻译的，所以有其他人的帮助，所以在藏经里面是达摩吉多等译啦。那我的意思是在大正藏里面目前我们看到的并没有说，他就有说随天竺三藏达摩吉多译，没有等译啊，但是比较维系的哈，我只是提出，哎，他可能看到的不同，不见得就是大正藏，哦，有兴趣可以去，可能要去找一下的龙藏，因为导师一开始他所读的是龙藏啊，就月藏的时候，好，这题外的。好，接着第四译是现在的讲本，就是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好，第五译呢是唐武则天，就刚所提到的哈，他在大概是西元624，那玄奘大师大概是西元600，他出生有争议，但是那他圆寂的时候没有争议，就是西元200或202都有人说，但是圆寂664，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出名了，所以他圆寂的时候没有争议，664没有争议，那就有争议就是大概出生是600年或是601 602年。好，第五译就是唐义净法师啊，就624到705，他大约是晚于玄奘大师20-30年，那他是比较是从海路啦，所以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好，西南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那也是多灾多难，比较辛苦啦，比较辛苦达到印度，那回国翻译这一部经啊，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佛说药师琉璃光七佛，它七佛如来本愿功德。前面都是大概讲的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就药师佛本愿功德啦。那这边是七佛如来本愿功德，而且有两卷，相对内容比较多。如果依玄奘大师的经本，大概也是只有一卷4-5千个字而已哈，内容不多。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哈，那我们下次再接着哈，再说一下这个玄奘大师。尤其玄奘大师在印度啊，他跟他的老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中提到，成佛必须要有所谓的这个无漏的功德，也就是种性啊。所以有些众生啊，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佛的种性啊，他是没办法成佛。那听完这些内容，玄奘大师也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佛啊。所以据记载，所谓记载就是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这个大慈恩寺啊，就是在注脚的44这个啊，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记载，玄奘大师怎么去确定他有没有佛种性呢？据说那时候参访印度啊，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很灵验啊，所以他就是用有点是我们说的直咬，就宝贝用那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用花满花圈去宝那个观世音菩萨。我们下次再给大家看这个文，就玄奘大师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他要去宝贝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佛，还蛮有趣的啦。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我们请合掌。